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小孩很喜欢看一本叫《蓝色火车头》的故事书。故事里有一个蓝色的小火车头，临危受命，答应要拖一节火车上山。他从来没有拖过这么重的东西，也不确定能力够不够，但是他一面爬山，一面为自己打气说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我想我做得到，我想我做得到。结果他真的爬上了山，完成了使命。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能够像这小火车头，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信心十足，迎向挑战，不会轻易的放弃呢？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研究报告指出，小孩面对挑战和挫折的态度，常常和照顾抚养他的大人有关。在事情不顺的时候，大人是怎么诠释、怎么面对？小孩出错的时候，会受到大人怎么样的批评、指责？都会影响到他面对困难的基本态度。所以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建议我们，首先应该要树立好榜样。当事情不顺心的时候，要用正面的态度来处理。一些消极悲观的言辞要少说，像完蛋了、没望了、都是你，这种话呢，要尽量避免用。相反的，我们应该尽量用一些正面乐观的言辞，像没关系，还不算太糟，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每个人都会犯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要常用。如果我们大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轻易的放弃，净讲一些泄气的话，小孩也会如此。教育心理学家也建议，在小孩出错需要指正的时候，大人要就事论事，指出您希望他改正的地方，而不要用情绪化的字眼来谴责、贬义他。比方说，小孩出错的时候跟他讲，你多大了？你怎么还这样？你有问题是不是？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真是丢脸。不要让孩子因为犯错而无地自容，下次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他会畏惧失败后必须承受的指责和羞辱，宁可选择退缩放弃。父母平时也应该要少比较，少挑剔，打击孩子的自信。如果我们常常拿别人跟自己的孩子比较，而且比较的结果总是别人好自己差，或是常常以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孩子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糟，做不好，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不愿意尝试，因为他心里觉得反正注定会失败，何必试呢？还有很多父母常常只用结果来衡量孩子，比方说看他有没有考第一，是不是拿满分，有没有赢。如果凡事只看结果，孩子会常常处在挫败的情绪中，他会畏惧得不到好结果而不肯再尝试。我们应该要把目光从结果移到过程上，为他所尽的每一分努力加油，也为过程中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喝彩，改变成功的定义。如此，孩子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心态也会改变。因为重要的不是那最后的结果，而是过程中无数个克服障碍的小胜利。怎么样让孩子充满自信地迎向挑战，常常是父母的一大课题。 希望今天给您的这些建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如果您想要节目的卡带，欢迎您来信索取。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与教师。
好了，玛利亚，又过了一次逾越节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家啦。
耶稣应该是，耶稣在哪儿？
刚才还在这儿的，可能已经先走了吧。
你看他是不是改变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长大了？
不是，他好像突然安静了。思想深沉了，好像他要解决什么大难题似的。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
他一向就与众不同，可是他却是个好孩子，工作又勤快，心肠又好，又顺从，又讨人喜欢，又……
使命跟奥秘开始向他彰显的时候，耶稣寻找单独而无人打扰的机会。当群众离开了圣殿外院，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徘徊着。现在他回忆起以色列的历史，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又非常清楚地重现在他的脑海当中，其中有很多事是发生在圣殿所建立的地方的。
对不起，先生，请问附近有没有先知的学校呢？
啊？什么学校？我知道你的意思。有一间特别的房间连接着圣殿，你看，就在那边，从那扇门进去，在里面呢，有祭司和长老们在教导年轻的学者呢。
谢谢你，先生。对不起，这座位有人坐吗？
你要坐吗？请便。
谢谢。
你是新来的吧？
嗯。
一眼就看出来了，从乡下来的。
从拿撒勒来的。
哦，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儿啊是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听到那儿有什么好事情。你想做拉比还是文士？
我是非常愿意多学习些圣经，我想很有学问的文士和长老都在这教圣经吧。
也可以这么说了。可是啊，他们并不只是教圣经，他们也谈自己对圣经的看法。还有嘛，就是教一些历代传统的教条嘛。他们来了。
今天我看到有几位新来的，现在我表示欢迎。欢迎诸位来参加这所神圣的学校，这里的老师都是以色列最出色、最有学问的文士和长老。在这儿，你们可以学到全部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神圣的历史和法律。我们在这的目的是教导诸位，所以无论任何时间，要是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可以任意的发问，我们非常乐意解答一切疑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罪。诸位，什么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什么是律法？
律法正如上帝亲手写在石板上，在西乃山传授给摩西的。
同学们，罪过 不只是如此，严格的遵守上帝律法只是罪恶的问题的一部分，要不犯罪还必须要遵守祭司们的教训和言论。
老师，
什么问题啊？
上帝是不是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呢？
圣经上的教训是如此说的。是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
根据圣经，上帝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孩子，你对圣经的知识倒很丰富。
老师，如果上帝的律法是诚实的、正直的，而且永永远远是坚定的，那么传统与人的意见同真理是不是没有关系的？老师，您说对不对？
你的思想有些混乱。让我们继续讨论正题。一旦犯了罪，要除去罪的唯一办法是借着祭司就在这圣殿中所举行的各种仪式。
老师，您是不是指着为罪而牺牲的羔羊呢？
一点都不错。
为罪而牺牲的羔羊是不是预表我们所仰望的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呢？
弥赛亚是来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的救主，他是来做以色列的君王，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的。
是不是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呢？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那么弥赛亚是不是应该像羔羊一样为人类的罪被杀呢？
诸位在座的文士跟教师们，对这问题有什么高见呢？那么我来回答吧。羔羊，我的意思是说，已经是下课的时间了，所以我宣布下课休息，到上课的时候再叫你们回来。诸位有什么意见呢？
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然而他对圣经了解的程度，你我不得不承认是非常……
承认？或许，但是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那当然了，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圣经的知识似乎超过了我们呢。他问题的深度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他的思想敏捷，感受灵敏，富创造性，而且他只有12岁。
到底是我们在教导他呢，还是他在教导我们呢？
我们是教师，他只不过发问题而我们回答。
我们真正回答了他的问题吗？
我想我们应该设法劝他参加我们的学校，我们可能把他培养成以色列全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啊。
我不知道以赛亚说，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有学问的朋友，不要被12岁的孩童的幻想引入了歧途啊。
我被引入歧途？才不会呢。
那你就得小心。我们要不要叫他们回来上课，然后拷问拷问这个新学生，看他对圣经到底知道多少。
我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 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出生于亚洲，他太太出生于非洲，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认识成家，比翼双飞呢？这爱情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对结婚和家庭的看法。我们都很熟悉家庭这个名词，但是有没有想到家庭这个制度从哪来的呢？我们都有父母，自己也许也是父母，但是有没有想到最早的家庭是怎么样成立的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家庭制度的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由此可知，家庭制度 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人类的进化而造成的，乃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类特别设计的。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说，但是动物当中没有一个适合做亚当的伴侣，好帮助他。于是主上帝使亚当沉睡，他睡觉的时候，主上帝拿下他一根肋骨，然后再把肉合起来。主上帝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人的面前。亚当说，我终于找到我骨里的骨，我肉里的肉，我要叫她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因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由此可知，家庭制度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祝福的。因此家庭应该是一男一女，那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同性恋等都不合乎神的旨意，都是罪。圣经又教导我们，在原则上美满的婚姻是终生的，而且它的根基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两个人都要对配偶和结婚承诺忠心。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成家？我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譬如有人说，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人能够找到幸福，也有人说，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等。我朋友们所提出的这些答案都有他们的价值在，但是我认为这些还不是婚姻最基本的目的。难道因为时常面对各种困难而很难感到幸福的家庭就不能快乐吗？没有钱的家庭因此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家庭吗？我不同意。没有孩子的家庭不美满、不完全吗？不能生育的家庭因此就失败了吗？不可能。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人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字，是要为永生做好预备，夫妻二人也不例外，丈夫妻子共同生活也应该荣耀神的名字，应该为永恒做预备。我的儿子谢一方28岁结婚，我和妻子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他的伴侣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早就开始为一方的未婚妻祷告，发现我太太怀孕以后，我们就开始为他终生的两半祷告，祈求神希望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家庭要养育一个女孩子，到时候可以嫁给一方的。听起来很简单是吗？一点都不简单。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最希望一方一定要娶一个基督徒为妻，希望他们的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共同观念和目标会帮助夫妻两个人成为美满快乐的家庭。第二，我们认为最能影响一方能不能够上天堂是他的妻子，所以很早就祈求天父参与 为一方预备一位爱神、愿意荣耀神、遵守神诫命的妻子。神是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呢？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亚洲，没有想到在非洲会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养育一个女孩子。在神的带领和安排之下，时候到了，让一方和 Tammy 甜美认识、谈恋爱、订婚、结婚。感谢神，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念、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愿意荣耀神的名字，互相协助，为未来而预备。朋友，我相信您也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配偶共结连理。请让我劝您多读圣经，明白设立家庭的神对家庭的观念和教导，让这位神做您家之主，以荣耀他的名字为您家最高的目标。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亲爱的安安，今天妈咪要讲一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哦。亚当和夏娃啊， 他们是第一对夫妻，当他们刚生该隐的时候好兴奋啊，哇，我们得了一个小宝宝呢。自从亚当和夏娃伤心地离开伊甸园以后，大概这是第一件叫他们开心的事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小婴儿啊，那么细致的小手小脚小脸蛋，眼睛像亚当，鼻子像夏娃，真的好可爱哦。他们给他取名字叫做该隐，意思是说，哎，我们得了个好宝贝耶。后来过了几年了，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没有那么新鲜了，而且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忙，越来越辛苦。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亚伯，意思是空空。显然呢，亚伯没有得到像该隐那样多的宠爱和注意力，而该隐呢，以为他得到的宠爱都是应该的。长大了，没有想到有一天，该隐发现上帝竟然比较喜欢亚伯，他本来都是得宠爱的嘛，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了，连上帝对他说的话也听不进去。他一生气就打弟弟了，然后呢，把他弟弟亚伯给打死了。上帝向他质问的时候，他又说谎，还假装不知道。结果呢，他的一生都受到处罚，地也不再为他效力，他飘荡在地上。他好怕被别人杀了，哀求上帝让他不要被人杀死，上帝就怜悯他，使他不让别人给杀了。有时候小孩子和兄弟姐妹比较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就会生出嫉妒、生气，甚至怀恨其他的小孩。其实呢，爸爸妈妈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爱的，只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照着你的意思，你就以为不公平了。想想看，如果你是该隐，你会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上帝喜欢弟弟所做的呢？如果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的心意上，我们就不容易犯罪了，也可以避免罪所带来的后果。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如果行上帝所喜悦的，一定可以讨神和父母的喜欢，但如果我们不行上帝所喜悦的，就很容易陷入犯罪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话来制服这个罪，如果不制服这个罪呢，我们就必须承担这罪的后果了。亚伯之所以讨上帝的喜悦，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把最好的献给神。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祭物，是因为该隐没有把他最好的献给神，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从小得了父母比较多的注意力，以至于他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也不懂得敬畏神，犯了罪又不认罪，以至于他所犯的罪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如果不尽快制服我们已经犯的罪，赶快悔改，罪呢就喜欢缠上我们，使我们越犯越严重，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宝贝，希望你能够学习亚伯讨上帝的喜悦，存敬畏的心，不要轻慢上帝，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省察自己的过错，随时认罪悔改，就必能得胜。永远爱你的妈咪。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杰米·韦恩是个幸运的孩子，13岁那年，他被双亲丢弃在马路旁边之后开始流浪。他的一生可以有理由以不幸收场的，但是16岁那年，卡斯勒夫妇把韦恩带回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两年之后，卡斯勒夫妇出钱送韦恩上大学，让他受教育，使他的天赋才能得到栽培，将来有本事找工作。卡斯勒先生这么做，不是因为血缘关系，只是从神的爱心出发， 为了这孩子的好处着想。韦恩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在音乐界发展，好几首歌在美国热卖，已经小有名气。然而，韦恩没有被名利冲昏头，相反的，他花不少时间为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争取福利与法律的保护。韦恩原本也弃他的深深父母，但是卡斯勒夫妇的爱心化解了他的怨气，保住了他上进的志气，韦恩才能享有后来的成功。听众朋友，一位好父亲能影响好几代人。神对父母亲说，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丧失志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像卡斯勒夫妇，他们就是用神的教导、警戒来养育韦恩，使得韦恩能够从他们的言行当中感受到神爱他，感受到神并没有亏待他。虽然生身的父母抛弃了他，但是神又给予了他一对非常好的父母亲。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吗？圣经是神的书，神把它给人类所有的教训和警戒都记录在圣经里。圣经只有一本，古今不变，而且中文翻译得很好。您希望有一本圣经吗？圣经记载到神爱世人，甚至舍了自己的儿子来救世人脱离罪恶。如果今天您看到自己的儿女犯了错误，怎么帮助归正孩子的言行呢？根据圣经把神的教训指给他们看，不是很简单，而且又有权威吗？圣经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书，听从圣经的父母可以避免惹孩子的气，遵行圣经的儿女一生叫父母安慰，得神喜爱，也会得到人的敬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1连4天，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她睡。我告诉她，我离她很近，会保护她的。可是到了夜里，她还是叫我起来陪她，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她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她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2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 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米儿抱在怀里，对他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六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 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但愿神施恩赐福给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教导儿女。教导儿女有爱心，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和别人分享，也教导儿女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导儿女让圣灵管理，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正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是性格成长最正确的方向。培养健康正当的兴趣和嗜好。一个人若是没有正当的兴趣嗜好，那么会因生活而沉闷、单调无味，而失去身心灵平衡的发展。因此培养孩子们有健康正当的兴趣和嗜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儿女用合乎圣经的态度来处理培养正常的人际关系。各位，您不晓得最近是不是有注意到关于 IQ 跟 EQ 的事情。以往父母亲都非常的注重儿女们 IQ 智商 但是最近呢，许多的教育家也提出 EQ 的问题。 EQ 就是关于人际的智商，这是目前研究成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但要注意到 IQ， 也要注意到 EQ， 教导儿女用合乎圣经的态度来处理培养正常的人际关系。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予社交的才能，所以独居不好，神就为亚当创造了他的配偶，一起帮助，一起生活。人际关系处理的技巧呢，从小就可以培养。被过度宠坏的孩童，小时候就不会与人好好的相处，成长以后也可能会一样的。因此从小培养人际美好的关系，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是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的。教导孩童沟通的能力，父母亲是孩童第一沟通的对象。孩童的沟通模式常常从模仿最亲密的人之模式而来的。父母亲的关系沟通对于儿女有很深远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
For the sake of the call, for the sak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